平安。都听到吗？
那个后面都听到吗？好像没有这个，可以哈。好，我常常觉得很感激，你们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地道的广东人，广东人讲普通话实在是够你们受的啊。是不是没有开 ？Hello， 差不多。不过如果后面听得到就还可以了，我的声音好像是很响的啊。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是一个恩典啊，我能够可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答应我会继续努力的来改善我的普通话。有些时候我讲的你都不晓得我讲什么，你就完了以后你就跟我讲哈，那我就好好的来学习。今天呢我跟各位来分享的，事实上呢就不应该只是刚才代驾所读的是一节的经文，我相信上一个星期的崇拜应该有跟你们讲到。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第四章，事实上呢是从第四章32节一直呢我们会讲到第六章第7节啊，所以呢是比较长的一段经文。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读一段的圣经，所以呢我就选了这个只是读第5章第1节到11节。不过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读完以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觉得哎呀很可怕啊，怎么事实上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吧啊。我想呢我们可能也都有犯过这样的一个毛病，那就扑倒在教会里面死去，那谁敢去教会呢啊。如果这个事情也同样是这样的发生在教会的当中，不过呢我们常常都需要呢要看一段经文不能够只是看他那几节的经文，我们一定要看它向下文就是要看一个大的图画。所以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是从一个比较大的图画里面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今天事实上我给大家的题目基本上就是提到魔鬼的攻击，那魔鬼的攻击当然就是攻击教会。我常常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太注意魔鬼在教会甚至是在我们个别信徒身上的攻击。很多人头脑知道有魔鬼，但是呢心里面不太相信它真的是存在的，那当然也不认为它真的会攻击我们。不过我跟大家讲魔鬼是真实的当然他的攻击也是真实的，就像现在我们在报纸在电视上看到在中东有这个 ISIS 啊，这个伊斯兰国当然好像我们都看不见啊，我们没有到过中东，也没有机会直接的来接触这个 ISIS 哈，这个伊斯兰国，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它真的是在攻击一切敌对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看从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认识一下魔鬼怎么样攻击初期教会。你会发觉呢，很奇怪，他那个时候怎么样的攻击他初期的教会，他现在是用同样的策略来攻击教会。所以我有些时候说，这个魔鬼他非常狡猾，但是他有一个短处，他是一个毫无创意的一个家伙，他一点都不 creative、啊、他以前用的策略现在他同样用这样的策略。所以今天我们来透过这一段比较长的经文，让我们来认识一下魔鬼他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的来攻击。我可以说这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呢基本上是提到有三方面魔鬼攻击教会。第一方面呢就是从内部来腐化教会，从内部啊。另外呢，第二就是从外面而来的逼迫。然后第三方面呢，我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第三方面讲的用短短的几句来讲清楚，但是呢我觉得第三方面呢，你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的看得到，这是他要把教会里面的侍奉的人，把他们的时间精力把它花在一些其他的事情上。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讲，这是透过他们选举这个弟兄姐妹来负责这个供给教会里面那个饭食的事情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方面的供给，这是有关教会内部腐化的这个问题啊，这是从内来腐化这个教会。第五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有关亚纳利亚和撒菲拉的事情呢，应该是连着前面第四章第32到37这几节圣经一起来看的。为什么我觉得要把它连在一起来看呢？因为呢，如果你没有注意前一段，就是第四章最末后这几节所记载的呢，你就不会发现这个阿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所犯的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错误。当时在第四章最末后的几节是记载呢，门徒刚刚被释放啊，然后呢他们在聚会的当中怎么样的被圣灵充满。往下的经文呢就记载了有两件圣灵充满的表现，比方说在31节，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放胆讲论神的道啊，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圣灵充满呢就从32到35节记载他们是怎么样的过一个非常相亲相爱彼此照顾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看到圣灵充满呢也不单单只是让我们对外我们传讲福音，当然我们对外传讲福音需要圣灵充满讲的也同样充满听的人，那人才会悔改回正然后信主， 这个当然是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千万不要忽略圣灵充满也是让我们可以呢对内，就是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彼此相顾相亲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在这里呢就提到他们是怎么样的圣灵充满，然后在36节就提到那巴拿巴，可能这个巴拿巴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他做的是最好的。所以跟着呢就第5章就提到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这个可怕的事情啊。他们这是这一对夫妇跟巴拿巴，我们要把他们放在一起来看，我们看看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是怎么样呢？这是巴拿巴跟亚拿尼亚，他们同样呢是卖了自己的田产，都是同样的，把自己的田产都卖了。巴拿巴把所有的他卖了得到的钱都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但是呢亚拿尼亚只是把一部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他们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样呢？一个是把全部都拿来，另外只是把一部分拿来，为什么是那么严重的一个问题？严重到一个地步他们两个都要死在使徒的脚前呢？然后他们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往下看彼得的回应，彼得对他们的责备，事实上呢他们卖了田产，他们是可以，因为这些钱都是他们的，他们是可以把一部分留下来留给自己。因为第4节你就看到彼得的责备是，你们可以自由做主，你们可以决定拿多少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但是他们装假。他们为什么要装假呢？为什么他们两夫妇都知道没有把所有的钱都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但是明明他们知道却是说这个就是我所有的呢？Well, 他们装假就是因为他们以为要人家觉得他是那么好的，要人以为他们所拿的就是所有的，像其他的人一样，像巴拿巴一样。这个是什么的问题？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有一个词，就是假冒为善。什么是假冒为善？这是要人家觉得我多么好，你看我多么的虔诚，你看我在教会里面我付上了多大的一个代价，你看我对主是多么的爱主等等，甚至我把钱捐给教会也要人知道我是多么的慷慨，你看我这样，刚才这样讲，我是这样做，这样这样这样，就是要人要怎么的看我，而且呢看我呢是比我实在的我更好。那问题就是还是我做什么事情还是为着我自己，我为什么要付那么大的代价 我用那么多时间，就是因为我要你们都把我看得好，看得更高。耶稣说，这个就是假冒为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多次的责备当时所谓的宗教的领袖啊，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耶稣怎么样的来责备他们？耶稣多次的说，你们这是假冒为善的人。如果大家看马太福音23章，你就会看到主怎么样的非常不客气的来责备他们。老实讲，以前呢，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耶稣要特别来针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我现在做了牧师那么多年，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比较明白，原来对教会最大伤害的不是攻击教会，也不是忏悔教会的，乃是假冒为善的。如果教会里面有更多假冒为善的人，那教会没有办法可以在一个不幸的时代为主做见证，因为假冒为善一定会给人家看见的。因为你讲得多好，你在教会里面把自己就是表现得多好，回到家，回到你工作的地方，在朋友、在亲戚、在邻舍的当中，他们都会看得清楚。所以假冒为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魔鬼如果要严厉的来攻击教会的话呢，我相信他不一定要叫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他只需要在教会里面弄更多，安置更多假冒为善的人。那这个就是对教会一个最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要那么严厉的来处置这个亚拿利亚跟撒非来，好像他们所犯的事情不是那么严重吧。但是呢，教会刚刚开始，神不允许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假冒为善可以把整个的教会，把整个的教会所谓英文说 water down 啊，就是教会里面什么讲什么见证啊，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信任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教会里面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的话呢，教会没有办法可以在这个时代，不幸的时代来做见证。好，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这是魔鬼如果没有办法，或者是除了这个从内部的所做的事情以外呢，教会当然也有另外一个他所做的事情，这是从外面的，是说这个逼迫来攻击教会。那这个我们从第5章第17节我们都看到特别大家看到第18节可能就是非常清楚的当时大祭司和一切的同仁，就是当时的官府呢就下手18节拿住使徒受在外监，就是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你说你信主吗？ 你说你跟从耶稣吗？就把他关起来。从教会历史呢，我们发觉从来好像都没有停过。从最初期使徒行传的时代，一直到可以说到第四世纪，康斯坦丁，所谓他是罗马皇帝，他信了基督教，结果呢好像逼迫就停止了。不过呢，我会跟大家讲，逼迫还在，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形式来逼迫跟从耶稣基督，真心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往后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魔鬼是透过不同的宗教，透过不同的政治的体系，同样的来逼迫教会，从来都没有停止。基本上呢，这个从外面来的逼迫，就是用一些残酷的方式，暴力的方式，要消灭信徒，消灭他们的信心。我想这个逼迫教会呢，大概是我们最熟悉的，因为我们看报纸，我们读不同的记载，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不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虽然在历史历代都有这个逼迫教会，但是这个是最不受效的，这是最没有功效的。无论我们看到是一个政权，还是一些其他的宗教的势力，要用一个所谓暴力的方法来逼迫教会，很奇怪，教会反倒增长得更好，教会增长得更快。我不需要举什么例子啊，无论是在中国，在回教的国家，我们都看到这个情形。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有常常会出现，不过呢这个是没有用的。教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组织，它有非常强的生命的力，你越逼迫它讲得越快，它讲得越好。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是属神的，有神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谁能够把他从地上消灭？所以这个我就不花时间，我反倒呢花多一点时间放在第三个魔鬼攻击的这个方法。我刚才说魔鬼在教会里面，他用的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让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的人呢，把时间精神用在一些其他的事情上。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呢，这是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啊，就是所记载，那个时候门徒正多，有说希林尼话的犹太人，有希伯来人他们呢好像有一点不太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情上呢，就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然后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是呢，他说第四节，他解释为什么他要这样，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如果一个医生啊，在医院里面整天都在修理电脑，或者是看到有一个灯坏了，他自己就去换这个灯包；要看到厕所漏水了，他就去那个修那个厕所。如果一个医生在医院里面忙着做这个事情，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浪费，是吗？太浪费，怎么一个医生会做这个事情呢？不是说这个事情不重要，我相信如果这个事情是在他家里面啊发生的，他也会去修那个不亮的这个灯包，是手坏，可能他自己也去做。所以不是说这个事情不重要，但是在医院里面，这个不是他应该做的。今天呢，我觉得传道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常常花时间做一些不是传道人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人看传道人不是，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看传道人的，但是我在教会里面那么多年呢，我知道很多人看教会的传道人有一点看他是教会的主持，或者是他是教会里面他是一个庙主啊，既然他是主持他当然是什么都要做呢。所以教会里面在办公室里面所有的行政的事情传道人要做呢，接听电话当然需要做呢，如果厕所是要修，谁去做啊？那传道人也麻烦你去做呢，其实呢，我很坦白的告诉你，我做了那么多年传道人，事实上绝大部分传道人都不介意去做这个事情，真的，我们不介意。问题是，如果我们时间都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没有时间做一些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祷告，或者是祈祷、传道。有人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传道人是不是整天都关在教会里面，他就是只是在那里祈祷，然后呢礼拜天就站出来来传道，传一下半个小时那这个是一份肉菜是不是很好做的？当然我做了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可以跟大家讲对，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在祈祷以前，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需要来好好的来接书认识弟兄姐妹。我们祈祷为什么事情祈祷？我们当然是为弟兄姐妹祈祷，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认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根本不去探访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跟他们谈话，我们如果整天是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为他们来祈祷他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他生病了，当然我知道他生病，可能有人告诉，但是他生病，他的他心里面的跟神的关系又怎么样？他在埋怨吗？他很慌吗？他很惧怕吗？这个我们如果不去接触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时间去探访，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为他们来祷告。 传道，如果我们根本不认识外面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按照他们的需要把神的道来传给他们。如果我们也不认识外面的这个世界，我们也没有办法把神的道传给他们听。所以呢，我们作为传道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有时间，一方面要好好的认识弟兄姐妹，知道他们的情形，另外我们也要有时间为他们祷告，然后在传道以前好好的来预备神的话。我跟大家讲，我每一个星期传道，我每一篇道我用超过20个小时来预备。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传道人了，但是我的太太知道，每一次当我星期天要讲道的时候，她有一些时间她是不可以碰我的，因为我要专心的来预备神的道。所以如果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整天都是弄这个弄哪个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第六章里面提到，当时事实上我每一次看我都非常欣赏很佩服，怎么初期教会的信徒当时的12个门徒，他们竟然知道这个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Wow, 除了神在他们的当中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可以呢在这方面呢可以给他们有清楚的启发。我这样说呢，事实上也要提一下，就是因为传道人应该集中他们的时间精神好好的来祈祷传道，那教会里面当然需要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去办的。谁去办？就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一起的来办，一起的来做。那比方说在一个主日崇拜的当中，刚才我非常欣赏就是带领我们唱诗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有他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配搭。传道人不需要又讲道又去带诗歌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在四班，有些教会有四班，他也要站在四班里面来唱，不一定需要的我们都需要好好的配搭，绝对不是说讲道更重要，带领诗歌没有那么重要，绝对不是。我常常跟人家说，有很多人说神给我有一个很好的声音因为我可以讲得很响后面的都听得到，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是不懂得唱歌的。很多人说梁牧师你是不是也唱歌的，我真的跟他们讲，神没有给我一个唱歌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神只是给我一个可以讲得很响的一把声音。那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很感恩神在教会里面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参与都是重要的事情。刚才我说如果厕所需要修理，有弟兄姐妹去修这个厕所的漏水的情，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跟我站在这里讲到同样的重要，分别可能只是他在厕所里面修理只是有几个人得到好处，我在这里讲到大家好像100人得到好处，但是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所以呢，你会发觉第六章提到这个管理饭食这个事情，从绝对没有提到管理饭食是比这个祈祷传道 没有那么重要，在这里 你根本看不到有这样的一个含义。事实上呢，我会发觉呢，他们要选七个门徒来负责这个管理饭食，那个资格跟带领教会做教会的领袖一模一样的。有人把这几节的圣经作为以后教会里面呢选举这个执事长老的一个标准，是在这里没有提到是执事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呢看为是好像是我们把一些传道人他只是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次要的事情不要叫传道人来做。我们没有把这样的一个分别放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如果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原来在初期教会，从刚才几章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第一，魔鬼怎么样透过一件好像我们看为是不太重要的事情，神为什么要那么严厉的来处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简单。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在教会一出现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不可以有这样的假冒伪善。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需要有一个坦然的心，在神的面前，在弟兄之姐妹之间好好的建立一个关系。我以前曾经跟大家来提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修补一个破碎的破裂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假冒为善根本就是从一个相反的方向，那关系没有办法可以修补。所以为什么神要看得那么严厉，或者是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严肃的来处理？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神怎么样的用这个方法维护了教会的纯正。然后因为这面对这个可以说是教会里面的面对的逼迫，神透过神迹奇事，整个第五章都记载了这个事情。然后神怎么样是透过使徒非常让他们很有智慧的处理了教会里面不要浪费资源这个问题。所以还是说魔鬼一直没有停止攻击教会。不过呢，我们感恩的神也从来没有离开教会，神一直在教会里面，神一直保守他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他用生命的重价所买来的。所以往后我们就看到在第六章他们过了这几件事情以后，第七节就提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好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神带领我们在历史的当中一次一次的发生，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 我们今天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得胜的主。虽然在教会历史的当中，我们看到无数次的魔鬼要攻击教会，要把教会从地上除灭，或者是把教会的功能来消退，但是我们也看到神你也是怎么样的一次一次保护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如果不是你的保守，我们在教会也没有办法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也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主，求主保守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成为你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杨牧师带来的信息，我们今天这里可以知道